Shabbat Shalom。今天是月朔，我们要进入出埃及记的21章。我们先一起来祷告。阿爸父，你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你的子民，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要来学习你的话语，恳求圣灵来教导我们，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你话语里面所藏的这一些宝贝。主，我们把这一个学习妥拉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让我们看到父你的心，让我们更靠近你，能够更亲近你，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今天的篇幅是21章到24章，但是其实我们从19章到24章是一个很大的篇幅，就是立约、约书整个程序跟约的内容。有一部影片，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大概团队里的大部分人都看过，是很古老的一部影片，屋顶上的提琴手，应该是有很多人有看过哈。如果你看过的话，里面有一个场景，就是很多人他们去围着一个拉比，他问一件事，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他们就去问那个拉比，这件事我们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然后拉比他就给他们答案，告诉他们怎么处理，可行呢？不可行。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犹太人当中很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其实当拉比的教导里面是已经很多仁义的解释在里面了，已经很多他们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见解都加在里面。那今天我们要来看的是原版，是正版，是神直接告诉摩西的，所以我们要好好来看到底神是怎么说。现在我们人手一本，这个真的是很宝贵，我们不用去问别人，我们跟圣灵求亲自来教导我们。那在19章开始一直到20章开始的时候，神的法版10句话好像一个很大的范围，但是从今天的21章就要慢慢的把每一个点通通好像字母进去了，把它扩打开来看神更详细的一些指教。妥拉就是神的训诲教导，好，所以不要以为跟世界上的法律一样，就是要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我们上个礼拜也听到，妥拉其实是神的一个礼物。如果你要认识一个人，你可以去看他所写的东西，你可以去看他所讲的内容，你也可以去看他的言行，看他怎么跟人互动。那我们要来认识神，我们要从神的话语，神与百姓的互动，神的心，他的命令当中，我们可以来看到我们所认识的这一位神。那在进去21章之前呢，我想要谈一下希伯来思想跟外邦信徒的思想，这是我们接触妥拉之前很模糊的一个领域。那慢慢的我们回到根源，我们也必须来看一下他的背景，看一下希伯来的思想。希伯来人他们当中更多想到的是现在这里，我现在我在当下，这是最重要的，我当下我怎么活，我现在我怎么做，这是第一考量。但是呢，可能在外邦信徒当中，教会当中，我们所讲的是将来上天堂，将来天堂的事情好像会重于这个比重，讲起来的时候会比在地上的生活 更多。地上不如意啊，地上不顺啊，没关系，我们以后上天堂，我的赏赐在天堂，就忍一忍吧。好像是会比较强调信耶稣得永生上天堂。但是希伯来思想是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强调的是当下现在。然后他们认为活出神的话我就得赏赐，生活上会得赏赐，实质上得赏赐，不是灵里面而已。我如果活出神的教导，我忠忠实实的忠诚于我的神，我与他所立的约，我把它活出来的时候，我的生活里面我会得到赏赐，我会得到神那里的祝福，我会得到他的喜悦。没有往后移，没有说啊，将来我见了神的面，将来我上了天堂以后。所以对他们来说，现在当下真的是很比重是很大的哈。那他们呢对死没有想那么多，但是他们有一件事他们想避免，就是被剪除。这个字我们在经文上常常会看到，神会剪除他们。什么叫剪除呢？还有另外一个形容，就是不到死期而死。他其实不是那么短的生命，但是因为他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剪除了，他就不到死期，还不到他一生的连日，但是神就让他死了。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犹大的两个儿子？就在创世纪的38章的那里，犹大两个儿子他们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所以耶和华神就让他们死了。或许他们的一生的连日本来是还要再长一点。那另外有很多神说在民中，如果他们行了这些是与神的话语相抵挡的，这些人必须从民中剪除。他们比较怕的是这个，他们要活一个满足的丰富的生命在今生。所以他们的盼望在今生是有盼望的，他们对今生是有期待的。这是希伯来思想哈。那他们觉得呢，像我们在前面的创世纪所学习到的，也有经上所写，在世长寿，日子满足，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这个是最棒的。这个就是你满足了你在世上的连日，神给你的这些气息，神所赏赐的这些气息，你都丰富的享受到了。这个是神的祝福，在他们的思想里面。所以我们看到以撒，他其实对他的形容就是这样子，他是日子满足，然后呢，归到他列祖那里，或者是有的地方会写说与他列祖同岁，这个是最棒的祝福。但是呢，你怎么得到这个祝福呢？他们很明白的，怎么得到这个祝福？遵行神的话，活出妥拉，你就会得到神的祝福。但是不只是说，我不是要鼓励大家说是为了祝福，为了祝福，只是为了祝福你就去活妥拉，不是这个。我今天不是要很强调的，不是这个。我是要稍微比较一下希伯来思想跟我们外邦信徒，也就是可能我们讲教会这一些基督徒，我们还没有接触到根源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以至于我们在教会里面，你会觉得我好像就是在一个宗教活动，信了主很长的时间，我就是去教会啊，然后每天我一到六，然后我就是还是过一样的生活，信了主还是一样的生活。但是呢，礼拜天呢，因为我信了主，我就去宗教活动一下。一到六是完全隔离的生活的，生活还是按照自己或许有一点点改变。我曾经在以前我去的地方，就有一个弟兄，他后来跟牧师说，牧师，我不来教会了。为什么？他说他觉得这个就是宗教活动嘛，就是来聚会，然后好像跟外面没有什么两样，好像一个俱乐部。 没有错，外面有很多的俱乐部你可以去，那教会在我们的会堂或者是在我们的团队里面有哪些是不一样？为什么到一个程度你的弟兄或者你的姐妹会觉得我到教会是一个宗教活动，我要做这个，我要那个。好，那今天礼拜天结束了，这个宗教活动结束了，以至于他觉得没有意义，我不来了。所以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只有等着我上天堂，是不是我的赏赐等着我死了以后，那是不是基督徒天天要等着我哪一天死，我哪一天死。请大家活的日子满足好不好，然后被主呼召的时候你才去朝见主。好，那我们刚刚讲到说希伯来思想觉得他日子满足弃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是一个很大的祝福，但是这个祝福是因为他们遵循神的话语，从神那里来的祝福，神让他在地上是丰盛的，每一天丰盛的气息的每一天的过着生活。那遵行妥拉也就是说行出义，所以呢对不公不义的认知，不公不义的认知就是不遵行神的律例典章，不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等于不公不义。以前我很少听过这样子的解释，我对义的认知是很模糊的，我觉得这属灵的名词好像虔诚这个字也是，敬虔好像也是，就是这种是属灵的特有名词，然后你会觉得很不落实，我不知道什么叫虔诚，我不知道什么叫义，是不是这样子模糊不清呢？其实不是的，在神里面他的话就是公义，你活出他的话就是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神的话其实不是那么模糊不清，让你我不知道怎么做啊，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敬拜，然后读完圣经然后就没有了。不，我们现在要学习把它带到生活里面，把它在生活里面活出来。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对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来说，他们遵行妥拉不是为了救恩，不是为了救恩。我们从创世纪这样子一直走到出埃及记，我们可以看到救恩在先呢还是他们遵行妥拉在先呢？岂不是救恩在先吗？神把他们先从埃及带了出来，先得拯救了，所以神在这里跟他们立约，告诉他们我的百姓我的约民应当这样子过，因约民当有的生活，然后人看到你们这个就是记号了，就知道你是我的约民。所以他们在活出妥拉不是为了救恩，他们知道他们已经得救了。我们呢，外邦信徒知不知道自己已经得救？真的有几次也看到进出教会很久的弟兄姐妹们，他不知道我得救了没有，他很没有确信，还要每天提心吊胆，然后去问牧师，牧师我得救了没有，我是不是能够上天堂。得救在先，行出神的话语是跟着来的，并不是你活得妥啦活得怎么样，但是你没有接受耶稣成你的救主，不要本末倒置，得救在先。所以希伯来人犹太人他们知道，第一我得救了，我是得了救恩，所以我活出妥拉不是要为了得救，已经被埃及救出来，现在我是神的子民，所以今生我现在我会得神喜悦呢，我会得神祝福呢，或是我会被咒诅？也有人不知道神会咒诅，以为咒诅是从恶者来的，不，我们继续从妥拉里面学习下去，你会知道神的话语里面是你遵守了有结果，你不遵守也有结果，祝福咒诅都是从神那里来，完全取决于我们行不行出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要聚焦在活着的时候，活着的日子 我们可以有盼望，天上的盼望，那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奖励。但是呢，今生一定要好好活，在世上的日子一定要知道，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的每一天，我的每一时，我的每一刻，我的每一秒，神都在看。我们每一时候都在面临抉择，是不是？我今天要选择 A 选择 B， 我今天要这样子好那样子好，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是我的喜好呢，还是跟着世界呢，还是神的话语是我们的喜好？还是你要像那个影片里面的去问拉比，拉比拉比怎么办，还问牧师，牧师牧师怎么办？可能牧师会告诉你回去读圣经。好，那么我们更多的聚焦在我们现在活着的日子，如何活在神面前，是一个敬畏神的心。如果你的生活里面常常想到我如何活在神的面前，我如何讨他喜悦，这个就叫做你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你很在意神，你很想要知道神他的想法如何，他怎么看我，这是一个关系。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关系，并不是神在那边的好远好远的地方，然后他这么多的人里面，他根本不认识我，他根本看不到我。没有，神在我们未成形的体质，他已经看见我们了。弟兄姐妹知道，当我们死了以后，你就没有办法，你就没有任何的机会去活出神的话，你没有机会采取行动，采取你爱神的行动，你没有办法去表达了，因为你已经死了，你已经不在地上，你的躯壳已经不动了，你的灵已经被收走了，你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律例典章，你没有办法去操练爱人如己，你没有办法去过分别的生活，这些都是我们在世界上能够做的。这或许是一个考验，这或许是一个练习，神都在看。所以今生重不重要？很重要的，每一天都是机会。收了最后一口气以后，就没有办法用我们的行动去表达神的对神的爱，在世界上，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所以爱其实是一个动词，一个动作来的。爱神要用他要的方式，爱神是有行动的。因此呢，犹太人、希伯来人他们的终身目标，顺服神的话，然后是与神的关系。在那部片子里面，很有趣的是，那个主角爸爸，他是常常跟神对话的，整个画面就静止了，然后他就跟神讲讲话。我鼓励大家，如果你们有机会可以去看。所以我们的神，你要跟他对话，要跟他建立关系的，不是神归神我归我啊，到了死的时候我们再见面。他们还认为妥拉是一个礼物。我们觉得妥拉是一个礼物吗？你觉得是重担吗？你觉得他要管你，就是让你不要这样子，不要那样子，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那样子。他们觉得妥拉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极大的荣誉跟赏赐。经上也告诉我们，别的国他没有这样子待他们，他只把妥拉赐给他的约民，很神圣的神的话语。那我们今天所要进入的21章呢，它的名字是立的典章，是我们在第一节里面所看到的典章，律例典章里面我们翻成典章。典章常常会和义、公义这个义相提并论。那典章也就是，其实我们从笼统的一个来看，就是神的话、神的道。说到典章跟义相提并论的地方，我想我们来回头看一下创世纪18章的地方，神跟亚伯拉罕所说的话。 18:18-19。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行公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借着他让万国都得福，万国都是神要拯救的对象。那么亚伯拉罕他有一个使命的，他要使众子遵守神的话，活出神的话，就是行出公义。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地方，看雅各书。所以呢，神的话是要行出来的，没有过去。雅各书的第一章，新约雅各书，希伯来书的后面，第一章22-25。我们现在讲的前提都是已经在救恩里面，都是在救恩里面的前提。雅各书第一章22-25，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在这里雅各勉励我们一定要行出来，不要只有听，听已经，我觉得我们听的也蛮够多了，现在是我们行出来的时候。而且他说这个道，神的话，神的训诲教导是全备的，是使人自由的。他竟然是使人自由的，我们在神的里面是自由的。如果你行出来，你必然得福，从神那里来的福气，这是最棒的福气。好，我们还有一个在雅各书的第二章，还有两节，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2:21-22。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没有错，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行为与我们所信的相称，使我们的信心得成全。所以今天当我们开始读21章到后面继续下去的神的吩咐指示的时候，我要勉励大家，今天听完以后我们要来把它行出来，这才是我们听的目的，是不是？不是光有知识，我们要把它行出来。好，我们马上来看21章。神一开始他所讲的是奴仆，21章第1节第2节，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在这个时候，犹太人他们刚刚离开埃及50多天，在50多天以前他们还是奴隶，才50天，他们应该不会忘记他们已经过了很久的生活，奴隶之身是如何的被对待，应该是记忆犹新。但是神在这里他没有先讲别的，先从奴仆讲起，神要他们记得他们过去的日子，也要他们记得他们得自由，如何得自由。 我假设大家已经都读过图拉了哈，所以我没有办法全部通通再从头再读一次。我们可能会用比较大的一个放大，不是放大镜，就是比较大的范围来看它的原则。一开始神给他们的内容是他给奴仆的保护，他有什么条件可以出去。你会看到在神的约里面，奴仆不是一生为奴的，你永远没有办法翻身，你一定当奴仆，你的后代全部都是奴仆，都是奴隶。没有，神说第七年他就可以自由了，这是一个好消息，而且他可以白白的出去，他不用付任何的赎金，第七年他一定是自由出去的，这是神的恩典。不像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国家一生为奴，代代为奴，没有翻身，没有出头天的时候。但是神他从这些弱势的地方族群开始。而且呢，我们稍微跳一下，先看一下21章的26到27。奴仆他是服在主人的手下，但是在26节那里他说到，人若打坏了他的奴仆或是卑女的一只眼，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了他仆人或是卑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出去得以自由。也就是说，如果主人你恶待他的话，你虽然他是在你的手下没有错，他要听你的使唤没有错，你如果恶待他有身体的伤害的时候呢，你要白白的让他出去的。在这里并不是鼓励说没关系你可以打，打了以后他们就出去。神的心意是你不要打，神的心意是他要保护这些奴仆，因为他们是弱势啊。为什么会沦为奴仆呢？他们也是人，为什么会有些人好好的，为什么他们会沦为奴仆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经济的原因，他生活过不去了，只好那我就暂且去当人的奴仆吧，为了还债，为了经济的问题。所以我们再看到第七节，21章的第七节的地方，第七到第九，人若卖女儿做卑女，卑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他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他如同女儿。我们看到在这里他讲的竟然是一个女仆，不是只有男仆。为什么会去卖女儿呢？或许这个人他刚好没有儿子，但是他有经济上的困难，或许他自己很老了，他没有办法去自己去当别人的奴仆，他就卖了女儿当卑女。但是卑女的条例跟上面讲到男仆的条例又是不一样。卑女在这里的原文里面，它其实也可以翻成妾，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她很穷，所以她把她的女儿就卖出去当卑女，也就给人为妾。但是神有她的保护在里面，你不喜欢他了，你就要让他能够赎身出去，你要让他自由的出去。但是呢，你不可以卖给犹太人以外的外邦人。为什么？你知道外邦人没有妥拉的，他们不会像神的这些训诲教导来对待女人，对待仆人，是很残酷的，是很残忍的，对他们就像东西一样，动物一样。但是神造男造女，在神里面人是有价值的，男女价值都是一样，这是很宝贵的生命。所以在这里有一个保护，虽然他们是为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慈爱。好，那再往前走，我们看十二节， 十二节开始呢，有讲到的内容是关于杀人或者是伤害的内容。十二节，打人以致打死的，不要把他致死。人若不是埋伏着杀人，乃是神交在他手中，我就设下一个地方，他可以往那里逃跑。人若任意用诡计杀了他的邻舍，就是逃到我的坛那里，也当抓去把他致死。打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拐带人口，或是把人卖了，或是留在他手下，必要把他致死。咒骂父母的，必要把他致死。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有几个是必须要，你犯了这些的话，你必须要被剪除，必须要被致死的罪。但是神他也看你是故意的呢，你是无心的呢。到后面我们会学习到神会设立逃城给那不是故犯，不是故意杀人意外的这些人，他们可以逃到那里去。计划性的杀人没有第二句话，神说要从民中剪除致死。对父母施暴的，打父母，对父母有暴力的，神也说要把他致死。拐带人口，贩卖人口的，还有最后讲到咒骂父母，大家可能觉得哇，这个好严重哦，咒骂父母，在神眼里看，是的，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咒骂父母其实又翻译成轻蔑父母，还有不顾父母的需要，无亲情，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很多在神眼里看到看为罪的，其实有一项讲到无亲情，你就不惯他的，虽然是一个亲人，是一个父母亲双亲，但是你没有顾及他的需要，那么在神看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神要我们尊荣父母，神要我们顾及父母的需要。其实我们很容易会从我们跟父母的互动来想象我们跟神的互动，在潜意识里面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连结。如果他的父亲，他的父亲跟他的关系不好，他跟神的关系可能也会稍稍有些影响，并不是全部，但是有这样的倾向。如果这个爸爸是会打人的，你可能会觉得天父是很凶的，很严的，然后天父是不苟言笑的，他就是像旧约里面这些神的，就说会致死的，会有惩罚的。所以父母跟孩子的关系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神要我们去顾及父母，神要我们去尊荣父母，所以父母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是很重要，延伸到神与他的子民的关系，这是对生命的保护，不是那么随随便便你可以把人的生命取走。那么到十八节到后面的二十七节的地方，神所提出来的是赔偿的问题，你要补偿啊，什么时候你必须要补偿？当对别人造成伤害的时候，都会被要求有等值的公平的补偿。但是很奇妙的，神在这里，在神的妥拉里面，他没有提到说要抓去坐牢，神没有说啊，你犯了这一项你就要关两年，你犯了那一项你就要关五年，你犯了哪一项你就是无期徒刑。很奇妙，在神的话里面他没有讲到说要去抓起来关，他只是说要受刑，但是详细的受刑神在这里并没有讲，但要赔偿，要 补偿是一定要，你一定要等值的偿还给别人对你所造成的伤害，你要有一个行动要去补偿。所以这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这个字眼就在这里出现了，很多人都误会了这个字的意思。一般在解释的时候，大概在社会上不认识神的人，他们也讲这样的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好像你打我一下我也要打你一下，你打我两下我也要打你两下，但是在神这里不是这个意思来的。当你伤害了别人的时候，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你是一个带给别人伤害的那一个人，你伤了别人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同等值的补偿给他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后面刚刚我们读的那个26、27，那个主人打了仆人，有没有伤了他的一个眼，并不是叫你说主人的眼睛就挖一只以眼还眼，我挖一个来还你，因为我把你的眼打坏了，不是，他有一个等值的赔偿。所以在这里神说你要让你的仆人出去，这个是在神眼里看就是一个等值的赔偿，不是字面上的挖一个眼睛还给他，这是一个原则的运用。但是一定神要求你一定是必须要有赔偿，要受罚的。那在28节的地方呢，21章的28节，神也讲到，如果是你的动物呢去伤到别人的时候，同样要有赔偿。所以这个动物的主人你要好好的管理，你要好好的来照顾，要负责任你的这些动物，不可以怠慢，不可以说我不知道，有人告诉我了，没有人有人告诉我，但是我觉得没关系。但是如果你的动物攻击人使人丧命的时候呢，不只是这个畜生要被处死，圣经上甚至说主人也要被致死，严不严重？所以主人的责任真的是很大。不过在这里主人他可以赎他的命，可以照他所罚的赎他的命。人的疏忽造成别人的动物上了 死掉的时候呢，也一样要赔偿，因为动物也是别人的产业，是别人的财产。我觉得神真的很细哦，在方方面面神都已经想到了。他们还没有进去迦南地，还没有进去应许地之前，神就把这些全部通通要他们明白，要他们知道。人与人相处总是有问题，我们都知道，人家都说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没有错，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但是要怎么解决问题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每个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一样。但是你是不是就是说，那我就躲起来，我就不要去互动，我就不会有摩擦，我就不会有问题？其实这是不健全的，这不是神要的。神不是要我们你到山里面躲起来过一个独居生活，这不是神要我们活的生活。神要我们进入人群里面，我们要有互动，我们要有一个团契的生活。但是当然我们还是一个会跌倒的时候的一个人，所以当我们在团契互动的时候还是会有摩擦，这个就是神要操练我们的时候的。当我们遇到摩擦，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要怎么去面对？22章我们看到的是讲到窃盗，讲到偷。如果你是遇到这个偷窃的人，十诫里面也告诉我们不可偷盗。 那在这里更把它细一点的来分析，神所讲的其实就是对财物的保护，对你的财产的保护。偷应该是计划性的吧，他去牵了别人的一头牛，牵了别人的一只羊，要用五头牛，要用四只羊来赔。如果他成功了，哇，那大概幸运了。但是如果他不成功呢，失败了，是不是小事很大，很重的刑？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神的意思其实就是说，你不要偷啦。你为什么要偷呢？不要去偷，不要去贪，不要去爱别人的产物，爱别人的房屋啊、财产啊、妻子啊，这个也是十诫里面，是不是不要贪恋别人的？你贪恋你，那你又不去用自己的能力去买，可能你就出了一个偷的心，不用劳力，我就去牵一只回来。其实很多都是心的问题，你的意念不正的时候，就会带出不对的行为。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节的后半段哈。贼若被拿，总要赔还；若他一无所有，就要被卖，顶他所偷的物。这个或许也解释到了我们刚刚所讲的，为什么会变成奴隶呢？或许他去犯了罪，他去偷了，但是他没有办法，他偷了一头牛，他没有办法，没有能力还五头牛，所以他就去当奴隶，顶他所偷的，就变成一个为奴之身。神在保护财物，也指示了对这些犯法的人，你要怎么样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那很有趣的是，在16节17节，这个都在讲偷窃啊，讲到后来第16 17的地方呢，他进入下一个地方，下一个那个分段的时候，他竟然讲到16 17号，我们来看，人若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与他行淫，他总要交出聘礼娶她为妻。若妻子女子的父亲绝不肯将女子给他，他就要按处女的聘礼交出钱来。因为很奇怪，前面是偷牛偷羊啊，偷财产啊，怎么到后这边夹了这一个引诱没有受聘的处女的这两节出来？未婚的处女也没有许配给任何人哈，他是没有受聘的。当一个男子用花言巧语去引诱他的时候，这里讲的是引诱他，并不是强暴。强暴的还有另外的指示，在生命记神后面还会有指示。这只是花言巧语，讲好听的话，引诱了这个女子。拉比们的解释是，他偷了这个女孩子的心，所以是在偷的这个范围里面。前面我们讲的是看得见的偷，你偷了财物，你偷了动物，但是这里你偷了人的心，你引诱他了，引诱人去，所以或许是这个原因把他列在这个偷的范围里面。那这个时候呢，他总要交出聘礼，你要娶这个女子为妻，你要让她成为你的妻子，你要实现你的话语。本来你可能是引诱他，你花言巧语用谎言骗他引诱他，但是现在你要让你的话成为实际，要娶他。那但是呢，女子的父亲如果不愿意，那就要按照处女的聘礼让对方交出钱来。神是不是很细呢？好，在这一章的18节开始，神再一次提到被致死的罪。我们看到他提到的有行邪术的，行邪术就是问卜、算命、交鬼，或者是像占星、通灵、巫术、念咒语、念 一些话来咒诅人，或者是做一些娃娃去咒诅。神说行这些事的人是需要被治死。其实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到处充满这些东西，你不小心这些它就很陷入，就渗入你的生活里面。当我孩子还小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带便当，那我没有办法预备很多的菜，偶尔我会用冷冻的小小的菜，它会有一个小纸盒，日本的那个冷冻食品小纸盒，他们吃完了，他们的习惯是把垃圾带回家的啦，不是在学校乱丢。我一看它的底，它竟然印的是你今天的运势，就是到处都有，无处不在，很吓人。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没有去注意到这些小事情，觉得哎，那也没有什么。但是今天我们读到神的话语，我们要知道神只有唯一的真神，你做这些通灵交鬼，这些其实就是在跟恶者相通交灵，甚至他说到练咒语巫术这一些。那我现在要讲的，可能有些人他会心里不舒服，有些电影讲到巫术的，我是禁止我的小孩子看的，他们是归我管理，所以不是说管理啦，就是还小的时候我可以帮他们挡掉的。当哈利波特开始演的时候，我是不准他们看的，因为它里面的就是这些练咒语，就是这些术语，就是魔术。我知道它很红，我知道很多人想看，很喜欢，一集二集三集一直拍下去。我不知道你们的家怎么样，在我们的家我是不准我的孩子看的。神不喜悦的事，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警醒，我们开始把这些分别出来切断，不要去有挂钩的行为出来呢？第二个，与兽迎合，这个不用多解释了，很明白了。再下来，祭祀别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当然你祭祀别人，在神眼里看他是很严重的，神说行这样事的人是要致死的。再来一个，亏负寄居者，21节到24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孤儿和寡妇，若是苦待他们，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声，并要发烈怒，用刀杀你们，使你们的妻子为寡妇，儿女为孤儿。有几个字眼大家应该还蛮熟悉的，他讲到苦待，讲到哀求他们的哀声，然后讲到神总要听。这岂不是不久以前我们在出埃及记第一章读到的吗？埃及人他们因为被苦待啊，做苦工啊，不合理啊，不给材料要他们做出砖，他们就哀求神，神就听到了。他们刚刚被受了这样子的对待，如果他们一样这样子去对待那些寄居的人的话，神不喜悦，神说他会向他们发烈怒的。这些谁是寄居者呢？或许是外族人、外邦人，甚至是异教徒，在他们当中，神不要他们这样子对他们，神要他们关怀、接纳，神要他们看重这些寄居的人。其实我们团队在这里，大家也是算是一种寄居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时候觉得你会被不同的对待，会有不舒服的感觉，是不是？神要他们怎么行呢？神不要他们苦待他们。但是我们如果从更远、更深的层面来看的话，你不要让他们觉得他们格格不入的话，就是让他们觉得他们被接纳，让他们觉得他们愿意住在以色列当中啊。 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他们觉得，哎，我在以色列里面，我被接纳，哎，那我就永远在这个以色列当中，我就自终来成为他们的民，信他们的神。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是不是可以试着来看到这一点？接纳那一些原本不一样的，让他们觉得这个神真好，让他们觉得他们被关怀了，让他们觉得他们被鼓励了，他们没有被亏待，他对我们这么好，我好喜欢在以色列人当中来信他们的神，来跟他们一样成为一个约民，与神的约。神的妥拉的根基其实就是很多，你会看到他的很多的怜悯，看到很多的慈爱。为什么大家都不喜欢，都要说这个过去了呢？我们大家觉得不好吗？今天我们看的这些你觉得不好吗？这是神的本性，他的怜悯，他的慈爱。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公平和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他的本性，他的话语当中反映出他的公义。所以我们当我们想到我们要得到神的赦免和祝福，神要我们同样的，你就去行，你就去赦免，你就去祝福，这样你就会得到了，就行出神的话。好，第28节讲到毁谤，这里的毁谤，他说不可毁谤神，也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这里的毁谤跟我们刚刚讲到21章的咒骂父母的咒骂其实是同一个字。也就是说，不可以因你自己的坏行为使你的神的名被亵渎。不可以毁谤神，当你有坏行为的时候，你使神的名在外邦中被亵渎，你就是在毁谤神，间接的毁谤。所以我们的行为真的是很重要。当一个人他不认识神的人，他怎么样来知道你的神如何？他们其实会先看这一个人，但是很无奈，这个人不是完全人。但是从今天开始，求神加添我们力量，我们活出他的话来。从23章，神又开始讲到了他们的另外一个保障，公义的保障。不可以水火不散谣言，不可以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以随众，不可以跟着大众做。现在我们的社交媒体真的是很活跃，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假新闻，就是乱传，没有印证，都是假的，但是呢吵得很热，所以有时候就会随众，就会被这些潮流所淹没了。神说不可随众，不散谣言，你要分辨啊，不可以随众行恶。不要害怕压力，你只要是神的子民，你一定会与众不同的，因为神的子民活的是天国的法则，跟世界上的法则是不一样，你一定是与众不同。那是要勇敢站立，要明白神的话，要选择做对的事。在日本人他们当中有一句话，他说デルクギは打たれる，就说你的钉子如果是凸出来的，你就会被打。钉子都钉在里面，钉好好的，但是你一根就凸在那里，他一定打你的。如果你做的不一样，你不随众，你不一样，你是很显眼的，你要准备，你可能就是会被丢石头，我不知道哈。所以其实当神的选民是有代价的，这是公义的保障。如果一个国家讲真话的人，讲真理的人越来越少，那里没有公义。公义 只会被建立在说诚实话、说真理的环境里面。这是不是很重要？你要看那个地方有没有公义，你要看那里讲的是不是实话，是不是真理。没有实话的地方，没有真理的地方，不会有公义的存在。神的律例、神的典章里面充满了公义，充满了公平。好，在这一章里面呢，神还提到你不可以因为那个人穷你就偏负他，也不可以因为对方是仇敌你就看到他有需要的时候你不伸出手。看到穷人我们都会有恻隐之心，我们就会稍微你的标准就有点好像移动了一下，或者是对方刚好是你的敌人的时候啊，你又会开始又把你的标准又移动了一下。但是神在这里他讲的是公义、公平。你不要因为穷人就不会犯错吗？穷人他是穷一点，但是他也有时候他也会犯错，对不对？当你在一个审判的时候，不可以因为他穷你就偏负他。但是在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不可以因为那是你的敌人，你就不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以色列真是这样行出来的，在他周围的邻国攻击他，但是他看到他的邻国有需要的时候，那些攻击他的人，以色列是伸出援手的，他们真是活出神的托拉来的。从今天开始，我们也要来检视我们的生活，我是不是能够把我的标准跟神的标准完全符合。还有神说要保护无辜者和义人的性命。无辜者，他没有做错什么，他没有做什么，他是无辜的，你不要取他的性命。义人，他所做的都是对的，你不可以取他的性命，要保护这些生命。那在接下来的地方，神所教导的是神百姓日子的过法，神的约民他日子的过法。我们看第十节，23章第10节。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不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理。第一个，神先讲到安息年，六年耕种，第七年谁要休息？地要休息，土地要休息。你要让它休息，你一直耕种，它里面的那些土质什么的，它第七年神说你要让它恢复，你要让它休息。但是其实呢，你让地休息，人也跟着在休息。但是前提不是说人要休息，人在下面的安息日，神说人要休息。那你人不做工的时候，你的牛驴是不是也可以休息？也休息了。你如果有仆人，你的婢女，你的仆人是不是也休息了？休息了。那你的仆人的孩子家庭呢，儿女也休息了，他们就可以得到安歇，寄居的也可以得到舒畅。其实整个都是能够休息，这才是神他所要的，不是一部分的休息。六日做工，第七天你要休息，这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神吗？其实神是为了我们，人不是机器啊。神知道我们其实真的是需要休息。我们来看马可福音耶稣所讲的话，马可福音2章27节， 这是法利赛人跟耶稣对话，因为他们从麦地经过的时候，门徒们他们掐了一些麦穗，那么法利赛人他们觉得掐麦穗这一件事情是做工，就这样子搓搓搓把它的壳搓掉，就这样子，法利赛人觉得这个是做工，不可以。然后耶稣在27节这么告诉他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神看重人，他要我们休息，在哪一天休息？在安息日，当他歇了一切的工的时候，这一天休息，与他约会。耶稣啊说他是安息日的主，耶稣啊不是周日的主，耶稣啊不是星期天的主，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何等爱人啊，他要人安息，安息日是为了我们，大家都误会了，安息日是为了我们好。神要我们放下一切的工，因为我们放不下，因为我们不想放，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啊，规定我这个我好好难，好难哦。其实神说安息日是为了我们，是为了人，他不是啊，神觉得这个安息日太好，我一定要造一些人来遵从这个安息日，表示我的伟大，不是。神看重的是我们，大家记住，耶稣啊是安息日的主。一年三次，神要我们朝见他，这是他的节期，我们现在都很明白了哈，月节七七。收割、收藏、筑棚，所有的这一些都指向耶稣啊。所有的节日都有它的意思，为什么会在那一天？其实呢，每一个国家的节日也都有它的意思，其他的信仰的他们也有他们的意思，但是神在这里他所讲的就是要我们对独一的神、独一的君王神的忠诚，还有对他的义务。我们刚过了一个日本的国庆假日，立定假日哈，他有他的意思。他为什么这一天休假？他有他的意思。我们的神，他的每一个日子有他的意思。那在接下来的地方呢？23章的后面，20节开始到33左右，神所提到的是神对约民的应许和保障。你是我的民，我会保护你，我会带领你们在前面走，带领你们进入应许地，我会在路上保护你们，我会剪除他们， 我们会攻占那地，神与百姓一起的，我们会攻占那地。其实约是双方的，两方都有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有我们的义务，有我们的责任，神他也会做他当做的事情。23章的32节，这里神在这一章的最后他讲了，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们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的网罗。或者是刚才的13节，神说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不可从你口中传说。神要他们完全分别出来，不要与其他的偶像挂钩。当你进入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呢，你不可以和他们的神立约， 绝对不可以入境随俗。这是我们现在人很容易的，你不要以为你入境随俗，你的适应力很强。神说不要与他们立约。如果我们到目前为止都觉得我要入境随俗，我要融入的话，今天开始你可以知道你不必了，你不可以，你是神的百姓，你在哪里就是神的百姓，不管你跑到东南西北都是神的百姓，千万不要入境随俗，千万不要与他们同样成为他们的一样的民，因为迦南的人他们是残忍的，他们是献活人为祭的，他们是与兽杂交的，他们是流不公不义，他们是不公不义，他们是流人血，流无辜人血的。前面神所讲的这一些都是这些他们将要进去的地方的这些人的所行所为，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就先告诉他们，你们不可以这么做，因为那是外邦人他们所行的，你们不可以与他们一样，你们是我的百姓。最后一章完成立约的程序，就是约的成立里程。在一开始十九章的地方有提到，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那在二十四章里面其实又出现了两次，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在原文里除了遵行以外还有一个字，我们都要听从，是吗？我们都会听从，这是百姓的回应。当他们在神面前的时候，他们听到这些宝贵的指示、训诲、教导，他们说我们都要行。然后摩西就献祭，有流血做凭据，他们在那里观看神，肉眼观看神，又吃又喝。既然可以观看神又吃又喝，这是很美的一个画面。立约的时候必须要流血，我们立约的时候呢，耶稣啊也为我们流了他的宝血。而我们所立的这个约并不是契约书，是一个盟约，这是把双方绑在一起的盟约，不只是一个合法的同意而已，是把神跟我们紧紧的绑在一起的。今天我们是约民，我们在耶稣啊里面每一个都是约民，但是呢，常常这些律例典章你觉得跟自己有关系吗？我希望今天从今天开始，这个就是成为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中心，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中心，这些律例典章是我们要重视的，这是保护，这是保障，这是祝福，这是使我们更多的认识神，活在他的慈爱，活在他的公义，活在他的怜悯里面，不是吗？前几次呢，当我分享完的时候，我们的姐妹都跟我说时间掌握得不错，其实呢我没有什么话讲，我觉得就是这么明白，是不是大家白纸黑字圣经读了其实是很明白的，所以我每一次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很多要讲，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的再把神的话读一次，但是从不同的角度，这是对我生命的保障，对我财产的保障，对我们关系的保障，是一个公义的保障。在这里面你会看到神的爱跟怜悯，在这里面你会看到神的祝福。如果我可以再用一点时间，我想要跟大家一起读诗篇十九篇。 十九篇的，我们从第七到十四节。十九篇七到十四，我们一起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亵目，且比极多的金金可亵目，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因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阿们。我要留一点时间让大家祷告，然后之后我想请国祥长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希望神继续对我们的心说话。
阿爸父，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礼物。我们经常会想，耶稣啊，你自己就是我们最美好的礼物，你就是那个陀拉，你就是那个律例典章。确实你的律例典章让我们的眼睛可以明亮，因为你的法度正直，能快活人的心。主耶和华，你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主啊，你再次在诗篇里边安慰提醒我们，唯有喜爱耶和华的陀拉，昼夜思想，皆然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甚至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主啊，你再次展明你的公义，展明你的怜悯，就在你的律例典章当中。你再次提醒我们要安时后休息，你再次提醒我们看到寄居的人，我们要施行怜悯，施行帮助。主啊，要有人他行了错误毁坏，他必因着他所做的负责任，要赔偿等等等等。主啊，你的法度，你的律例，主啊，在你的约名当中确实是一个宝贵的珍宝，却是一个重要的礼物。主啊，我们已经进入到你爱子的国度里边的约名。主啊，这些跟我们有关，跟我们有分。主啊，我们在你西来山前边所立的约当中，我们进去了你的国度。主啊，你把一切美好的吩咐再一次让我们去思想。现在坊间很多不同的法律，主啊，或许都是根据你自己的陀拉里边所定义。主啊，我们在里边，我们要有一个明亮的眼睛，给我们真的知道属于你自己真正的公义，在我们所做的生活的国家国度的当中。主要让我们真的可以兴起成为一个有你陀拉话语的明亮的一个亮光一样，照亮一切有一些不合你心意的做法，不合你心意的规矩。主啊，我们真的要根据你自己陀拉的话语，懂得分辨，懂得辨别。主啊，愿意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可以兴起你自己喜悦的陀拉方式的一种生活，陀拉方式的一种教导。先从我们自己，先从我们的家里边兴起发光。感谢你帮助我们走进你的爱子的当中，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自由。主啊，我们来到这里，愿意来随听，愿意来学习，帮助我们打开我们心里边的眼光，看到用你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主啊，我们必定不再一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或许我们会经历一个完全的翻转，因为过去我们的眼光看世界可能是根据我们从小长大，或是说现在的一种希腊方式的思想所蒙蔽。让主你改变，让我们重新学习一个思考方式，看世界的方式是从你的那个角度开始。感谢你，我们要做出改变，因为你的话语已经在我们的里边开始了动工，动了善工，让我们真的可以 成为有力量，成为可以辨别分别是非，因为你的托拉的话语的当中，我们终于明白过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哈利路亚，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圣名，阿门。